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很棒的妈妈小 J 姐妹。小 J 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见证是，神的话语是女儿患难中的力量。小 J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神的话语是女儿患难中的力量。哇，我看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好羡慕哦，我就好佩服哦。是女儿把神的话语作为她患难中的力量，还不是妈妈耶。如果妈妈把神的话语作为患难中的力量，这个很多妈妈做得到，可是要女儿也能够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见证太宝贵了，一定会鼓励很多很多的父母亲。小 J 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女儿现在几年级？
现在国一。
国一，所以这个是大概两年前发生的事。
五年级的时候。
五年级，好，那就请小 J 先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的经过。
女儿小学五年级时，我在老师的邀请下担任班级家长委员，因为班上状况连连，这位老师一开学就被家长投诉，后来因为多次被投诉，校方经常关切我们班，老师压力大，也影响孩子们想要揪出投诉的家长。我是家长委员的身份，班上同学怀疑是我投诉，因为我最有可能跟校方接触。一开始，我觉得只要坐得直，立得正，不用去理会这些流言蜚语，但女儿在学校不但被取绰号，还常常被同学指责。虽然女儿表示不是我们投诉，但最终还是挺不住集体霸凌的压力。女儿开始对上学产生恐惧，女儿从小就在教会，这段时间她更常听诗歌，也跟神祷告，她被神的爱安慰，心里的压力得以释放。我也更多的花时间陪伴女儿，在她放学时听她诉苦，抒发情绪，小组时姐妹们提醒我，此时父母要给孩子稳定的力量，让他知道他没有做错事，可以坦然面对各种负面声音。我很感恩自己全职在家，能够陪伴孩子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过去曾经懊恼自己当了家庭主妇，失去了职场上的光环成就，但现在孩子遇到状况了，我才知道妈妈在家真的好重要。女儿问我说，为什么我们不断的祷告，求神在我身上高年级时可以遇到好老师、好同学，怎么神却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我和她分享圣经中有关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故事，帮助女儿思想神有他的计划和美意。女儿又说，老师有跟我说是谁投诉的，我说那同学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出告状同学的名字呢？女儿说，我知道被骂的痛苦，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好同学也受这样的苦。我听了好心疼，但也好欣慰女儿生命的成熟。当我和先生讨论是否要转学的几天后，事情有了奇妙的发展，几位霸凌女儿的同学和家长跟我们道歉，整件事情都被澄清，这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后来，校方也在下学期更换老师，同学们写了道歉信给女儿。我问女儿，你愿意饶恕他们吗？女儿说，愿意。感谢主的保守，面对被同学集体欺负，心里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及伤害，小小年纪就能够选择饶恕，这真是不容易。我相信是神的话语和爱充满女儿，以至于她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 感谢神的带领，一切荣耀归给神。
哇哦，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刚才小 J 说，女儿被同学集体欺负，心里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及伤害，但是她能够选择饶恕，这真是不容易。哎，小 J， 我觉得你的女儿不仅选择饶恕，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品格，就是她没有说出投诉的同学是哪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甚至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
对，所以你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宝贵了。我要说他真的是奇葩、哦、我在想，我想连大人可能都做不到，很少成年人能做到当你被错误指控、啊、甚至要抹黑
抹黑，
而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真正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说出来。但是你的女儿会愿意为了保护那一个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做这样的事去检举，这个我想对错我们在这里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也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真的是要看事情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身为被抹黑的你们，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我觉得你们能做到不说出是谁，然后最后还饶恕，真是我没听过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看了小 J 写的见证之后，我立刻说我真的好希望小 J 能够答应我来到节目里面来分享。我也先问小 J 一下，就是当我一开始邀请小 J 要上节目分享这一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小 J 里面是有一点犹豫，是有一点紧张的，可是你后来答应了，你说说看为什么你后来答应的。
因为我就跟我女儿分享说，哎，冯姐、啊、邀请我上节目分享我们的见证，那我说我其实蛮紧张的，我还在考虑。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应该要上节目，她说因为她最好的朋友上了国中，也面临到班上同学霸凌的问题，她希望我们的见证能够提供给其他的家长，能够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知道怎么处理。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可能很多家长或者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青少年啊，进到国中是青少年，在学校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我们就姑且不要用霸凌这两个字啊、哦，因为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严重啊、哦。很强烈啊、哦，霸凌这两个字，我们就说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以前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啊，我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了，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有霸凌这一个名词、哦、我们就说他被欺负或者他受委屈，其实类似是这个意思。通常当家长或者父母亲，我们知道孩子在学校受委屈或者孩子被欺负，通常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或者心情？小 J， 你说说看，当你听到你的孩子在学校受委屈、被误解，或者我们现在说被霸凌，我们的即时反应、本能反应通常是什么？
我很紧张。因为是被误解，其实也对班上的同学和老师有会生气，
嗯，
然后也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也会不知所措，无能为力。
对，那个压力好大，是不是？
对，
所以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受欺负、被霸凌，有的时候父母亲的压力可能比孩子承受的压力更大，也说不定啊。那你说一般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选择 教导孩子不去理会啊，等待这件事情过去。那另外一种父母可能会很积极的去找校方处理。
是，好，所以一种就是叫他忍气吞声啦，哈。
对，
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那么严重，这是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他被欺负，哇，我去替他讨回公道，就是我们出面了。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第一个比较好或者第二个比较好，其实第一个忍气吞声，就是我们学习忍耐，我们学习包容，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第二种就是我们父母出面，我们也去投诉，别人投诉我们也去投诉，必要的时候，我不是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必要的选项，就是我们出面看看怎么样帮助孩子解决或者面对这个班级上的情况。但是我真的要说，在我们做这两件事情之前，我们其实还有更好甚至更有果效的一些做法。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小 J 他们是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好，那现在我要问小 J 问妈妈几个问题啊。当女儿从学校回来，可能她也有情绪，她也有委屈哈。你们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妈妈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然后女儿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可能不太一样哈。
我先说女儿遇到的困难。因为那时候呢，女儿一进教室就会有很多同学盯着她，叫她很难听的绰号，所以她每一天回来都哭。这件事发生之后，孩子在学校也几乎没有朋友，甚至他们会趁她离开座位的时候，把她垫在书桌上面的塑胶板就丢在地上踩。我女儿回到座位的时候才发现她的塑胶板全部是脚印
啊。
对，所以经历这些事情，他回来常常都是会带着恐惧，晚上也不敢一个人睡，上洗手间洗澡也不太敢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他这样子，我的困难是我那时候我只能够陪伴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投诉这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找人证明说不是你投诉。我那时候就是只能够祷告，对我们来说，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
是，其实小 J， 你是那一班的家长委员，通常可能别人来向你求助，就是啊，我的孩子在学校发生这样子被霸凌的事情，那请家长委员帮我们想一想该怎么办啊。可是今天你自己身为家长委员，而你的孩子被误解，以为向学校投诉老师点点点的是你，所以你的孩子就直接被人看成是那个制造麻烦然后让老师难过的那一个人。所以我在想，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是心疼老师，因为老师可能在班级里面有向同学表达一些他被投诉的这种心情，这种受伤的感觉，所以就整个情况变得非常的复杂。反而女儿真是叫做祸从天降呀，这件事情完全跟她无关，然后竟然她被指控是那一个私底下去向校方投诉的，他的妈妈是那个人啊，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女儿被诬赖，你也平白无故的被这种错误的指控，所以其实 女儿跟妈妈都很痛苦耶。我想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两三个月。
是，而且你看到孩子受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家里都充满恐惧。其实那些同学都没有在家里啊，但是他连在家里他都在很大的恐惧这样的情绪笼罩。所以我想妈妈一定不止心疼女儿，我想妈妈也束手无策耶，因为好像别人怀疑是你们也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下面我就要问小 J， 那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那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怕找校方会被老师贴标签，因为毕竟孩子在学校，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够不断的祷告，求主赐智慧。当我女儿去上学的时候，我就在她床前跪下来跟神祷告，然后我们也有咨询在教育界的会友，感谢主，后来校方呢有出面处理。
是，所以两个事情你都有做。第一个，我们忍耐，我们包容，我们信靠神，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去找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校方。但是我想这个过程就是需要非常谨慎。
对，
所以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采取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也不用说谁是谁非啊，而是说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做对了什么？女儿做对了什么？你们在哪些方面有成长？最后我也请小 J 给其他的父母亲，当他们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我好幸运，是全职在家，我就有非常多的时间，我可以陪伴我的女儿，听她诉苦，陪她祷告，陪她流泪。因为有段时间她不敢上学，那段时间都在家陪伴她。她不敢洗澡的时候呢，我就放诗歌。我记得她那阵子呢，只听一首诗歌，是尽情的微笑。它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量。这首诗歌给孩子安慰，也给孩子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再来就是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有提醒我，一定要在家中给孩子稳定的力量，让他知道没有做错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后来我女儿甚至怀疑说，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投诉的，是不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大家都指责她，她自己也搞不清楚是对是错。所以我觉得姐妹们的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就是让她知道她没有做错事，也让她知道说的确不是我们，让孩子心里稳定。我觉得我女儿做对了选择饶恕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就像冯姐讲的，我觉得连我可能都做不到，因为她选择饶恕，所以她才能够把心中的那种苦毒把它放下，把心中的那种埋怨啊，或者那些不平啊，这些都可以放下。再来就是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听诗歌，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和力量。在哪些方面有成长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信心，因为真的，我真的是经历到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只有交托给神。当我把这些事情都交托给神的时候，我才能够放轻松，然后我才能够宁静安稳地陪伴孩子，面对困难。否则我觉得我的焦虑，我的恐惧也会影响我的孩子。对于孩子呢，我觉得是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变大了，我觉得他的心呢变强壮了，所以真的就是在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 这些问题他都比较可以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我觉得他的整个心都变得很强壮，对神的信心也增加很多，
是
让他更相信有这一位神。
我觉得真的是太宝贵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啊，我可以怎么样栽培帮助我的孩子更勇敢，更有勇气，更有智慧，向上的心。我们有时候想就是让他去参加一个什么课程，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通常都是花钱的啦。其实上帝亲手在为我们的孩子出考卷，或者给他一个补习班哦，那就是上帝自己亲手打造的，为我们的孩子，也为我们呢。其实我刚刚听到小 J 讲你里面的焦虑恐惧，然后你说你最大的成长是信心，上帝竟然最后可以这样子带你们走过来，然后你看到孩子也有成长，最后真的是一个完美结局耶，真是感谢主。而且其实我也很感动耶，就是同学们最后知道不是你们，所以他们也集体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女儿。我觉得同学这个部分做的也是很成熟，也是很谦卑的，他们愿意承认自己错。这些同学应该也有成长，他们可能也发现自己原本以为100%是事实的事情，最后其实完全是错误的。我相信那些同学也绝对有学到重要宝贵的功课。那当然老师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他也有他要学的功课，
是
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因为你们没有用错误的方式，最后这个结局是使大家都受益的。最后请小 J 说一下，孩子被霸凌了，我们最要避免做的是什么事？
不要去责备这些人吧。因为我们选择就像冯姐讲的各方受益的方式来处理，可能给大家留一条后路，大家都会比较能够有美好的结局。
是，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情绪化。爸爸妈妈，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很心疼孩子很受委屈，以至于你里面有很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通常是愤怒，那你在这样的一种情绪去处理问题，一定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带来更多的伤害，这是需要避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冷静，像小 J 说的，我们自己也来祷告，我们也来信靠神，让真理进来，跟孩子一起祷告，甚至我们全家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不要冲动行事，不要带着情绪去责备撕裂关系，我们都要成熟的示范给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同学，甚至身边的其他家长，让他们看到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成熟的面对问题的方式。好，好，谢谢小 J， 也帮我们谢谢你的女儿，我觉得她的表现还有她的建议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榜样。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来看第一题哦，这个姐妹的问题很短很简单，但是我们都可以深深体会她心里的难处。她说，我先生爱赌博，我要如何与他财务合一呢？我很困扰。首先我要肯定这位提问的姐妹，她是写信进来的， 他说我先生爱赌博，我要如何与他财务合一呢？我看得出来这个姐妹你是愿意与先生财务合一的，可是你里面很做难，因为你也考虑到如果按照你的定义与先生财务合一，可能你们全家就破产了，喝西北风了，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你认为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因为先生可能赌博成瘾，你很困扰，我们绝对可以理解。我今天请丽华来回应你这样的一个提问，我相信你心里会比较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们请丽华来回应这位姐妹。
好，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还蛮感动，就是我觉得这个姐妹遇到的困境很大，她还能够持守婚姻，我其实光读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她好棒。进入婚姻就是成为一体，就要在各方面都要合一，其实重要的是合一。我们也常在这个空中辅导室里面说，人结婚钱也要结婚，所以我们是鼓励夫妻财务合一。财务合一的关键点就是不分你我，然后是透明的，里面是彼此一起合作来把这个家里的财务管理好的方式。但是姐妹遇到的一个困扰是配偶爱赌博，那如何财务合一呢？的确啊，赌博是一个贪婪的行为啊，其实也是贪财。我个人认为呢，在家庭财务上，如果先生有这种爱赌博甚至已经是瘾了那种，是不太适合担任管理家里的财务。比如说我们总会有一个人是主导家里财务的人，那如果说把这个主导权都放在先生身上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控制不住，他就会去赌掉了，对家庭其实也很大的伤害。赌博成瘾就像吸毒成瘾一样，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个毒瘾的人，我们是不会给他钱去吸毒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赌博的瘾，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帮助他，重点不要让他管理到钱财，因为他碰到钱他可能就失去理智。如果他有欠到赌债，我读过 有一本叫成瘾的书，上面的建议尤其对赌博的瘾，这个瘾头的这种人，他们的建议是不要帮他还任何一笔钱，为了让他断绝瘾头。赌博的瘾也是一种精神疾病，其实现在身心门诊里面都有透过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来帮助戒赌博的瘾。那所以跟先生建立好的关系，然后跟先生谈带他去接受治疗，那当然是关系要好，要不然的话你给他任何的治疗他大概都不接受。我其实也查了法律，因为以前常听到这种如果一方欠债很多的话，很多夫妻就会用那我们就假离婚吧，免得我的债务变你的债务这样。其实事实上在民法的1023条上面是讲夫妻各自对其债务负清偿之责，这个的意思就是先生的债务或者是妻子的债务是跟另外一半没有关系的，那除非你是他的保证人，保证人就有负连带关系，那如果不是保证人的话，先生的债务妻子是不用还的，妻子的债务先生也不用还。所以我觉得连法律都保障家庭的财务安全，所以我觉得姐妹已经很棒了，就继续用恩典跟真理。我们也不能说不管他，其实他的生活用度啊，如果他身上真的没有钱了，都赌完了，他还是需要生活的好，那我们还是爱他，还是给他合一嘛，他就是你的丈夫啊。所以恩典然后真理，真理就是我们也不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继续好，让那个瘾头没有办法戒掉，要救他，用这样恩典真理的方式救先生脱离罪的捆绑，那继续为他祷告，相信神会透过姐妹的摆上也会救他先生脱离这样子的困境。
是，丽华你要不要说最近有一个见证？
对，最近呢我又听到一个很振奋人心的见证哦。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外遇，还积欠了非常非常多的债务，而且离家十几年。那在这十几年里面呢，这个先生是完全失踪的。诶，没想到过年前突然出现，跟他太太联络。听姐妹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她还说，她以为是诈骗集团，就是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她先生。后来他们就联络上了，然后也慢慢的就有 跟他先碰面了，又有一些接触，然后才发现，哇，这个先生不但悔改了，而且还信主了。姐妹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不离不弃的等候他的先生，就觉得哇，这么大一个神迹耶，因为姐妹不离不弃，所以让他先生有回头的路。我看见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论困境有多大，这姐妹的见证真的让我好像被打了 一针信心针一样。嗯，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姐妹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自己都会有个怀疑，可能吗？他可能会回转吗？啊，有神迹吗？那真的是透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啊，把我们里面的信心又再提升了。
阿们。好，所以我们讲到财务合一，在这里刚丽华有特别强调，其实是透明。透明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里有多少钱，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钱要怎么用。我看提问的这个姐妹，很明显的你是比较有财务观念，知道怎么管理钱财的。由你来管理，并不代表你们财务不合一。其实我刚跟丽华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譬如说丽华家，有些部分是丽华在管理，有些部分是先生在管理。重点是两个人是透明的，彼此信任的，两个人的关系是好的。虽然有可能有的时候对方所做的决定我并不百分之百认同，或者我做的一些决定对方可能如果是他不会做像我这样的决定，但是他是知道的，他是接纳的，他也是尊重的，我们的关系是好的。就像分工，这个就不一定说钱都要给先生管，或者钱都要给太太管。我觉得这个跟合一是没有冲突的。财务合一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还有看谁比较有恩赐吧。有些人真的比较会理财。我刚才听丽华说他们家是先生在管钱，我好惊讶哦，我一直以为丽华这么能干的哈。
他就是，我负责花钱
可以呀，就是真的只要夫妻关系好，这都是合一的。我们也认识一对夫妻，都是先生在管钱，然后先生是不让太太知道他们的财务是怎么一回事，那更不要说让太太参与。那这个太太也很棒耶，她就是敬重顺服先生，要怎样怎样都 OK。可是其实这一对夫妻里面，这个太太是头脑比较清楚，比较有理财概念的。说真的，先生后来是把钱财理得一塌糊涂，可太太都不知道啊。后来出了一点事了，出事了以后，哇，整个财务情况就摊开来了。太太才发现，哇，原来他们有很大的财务危机。他们也讨论了，好，以后就让太太来决定要怎么管理。所以当太太出面接管，然后就一个决定一个决定这样做，就把很多不必要的开销把它结束了，帮助他们度过了财务危机。所以我觉得财务合一真的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好，彼此信任。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你先生爱赌博，你里面可能很气他，你可能很轻看他，你可能常常念他，那我想这是你可以靠主来改变的。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要批评论断，或者甚至我们的眼神，有的姐妹说我就用我的眼神杀死他这些是我们的责任哦。我要在先生表现的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仍然接纳，看到他做的好的地方。这个姐妹没有说先生有外遇，所以在这方面他对你是忠诚的，你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感谢他。我们先把赌这件事情放在一边，我们先把钱摆一边，我们先来看到对方的优点，我们来欣赏对方，肯定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然后在财务的部分 我想当你们的关系修复，你先生会一点一点的，他也知道赌不好啊，他也知道他都输啊，他里面会柔软一点，他要来接受你的建议就更容易。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女士，她写信进来说，我先生和女秘书关系很好，但先生一再说女秘书对他没有他意，他对女秘书也没有，可是我先生会帮他买早餐，也会担心部门聚餐他没有地方停车，事先请别人载他上班，然后女秘书坐我先生的车去。他们过去几年私下请假出游我都不知道，而女秘书跟别人说她很无辜。我先生承认自己有越过界限，但是绝对没有和她上床。我已经表达我很在意，可是先生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他只是比较多关心他的秘书，甚至他们有约一起去游泳我都不知道。好，我们长话短说，姐妹的问题是，我不太能信任我的先生，所以我先生担心我会做什么事害到他在公司的颜面地位生涯，所以我先生很担心我会去公司闹事，然后造成先生工作的亏损。我却很忧心他们每天在一起暗通款曲，而我被蒙在鼓里，我该如何处理？好，我刚讲了很多啊，有一些细节我也省略过去了。丽华，我们在这里有什么些重点原则可以帮助这位姐妹？
好，这位姐妹哈，她觉得她先生外遇，那其实我也觉得她先生算是外遇啊，因为虽然她说没有上床，没有越过这个肉体的界限，但是精神上的外遇也是外遇哦。他有跟他先生谈过，他很在意，但是先生没有任何想要改变的意思，所以这位太太就因为这样子的情况过得很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这个礼拜我也遇到了一个姐妹，然后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姐妹的情况，因为我认识这个姐妹已经好几年了。那几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先生就是有点还住在家中，但是他发现他先生有外遇，所以他就一直去查他先生，他是想要阻止他先生停止外面的外遇。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呢，不但没有让他先生停止外遇的行为，结果他先生干脆直接就搬走，他就不想待在家里，然后也不跟这个姐妹联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后来加入小组，那也在小组里面信了耶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太明白他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他找到人他就想诉苦，而且他很多苦很多疑问呢，每次他都觉得为什么我先生这样，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他还是不改变，还是没有改变。那每次看到他都是非常的愁容满面，而且私底下会找不同的人去诉苦，然后也没有什么笑容，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很愁容。我也在这几年当中遇过他好几次，都差不多的情况。但今年很特别哦，就在上个礼拜我遇见了她，我发现这个姐妹变了，就是她变漂亮了。那我就仔细观察她到底变在哪里，我发现她笑容变多了，不是皮笑肉不笑哦，就是好像有时候这种笑容你是看得出来她是不是从内里发出来的，我觉得她是。然后我们有一起分享一些感恩的事情，她很感恩的分享说她的父母，去年她的父母也都信主了，所以她很感恩。还有就是他一直希望他儿子，他虽然有去教会，但是他的儿子就是常常好像感觉没有那么亲近神。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儿子还会主动跟他妈妈说，诶，我们要不要谢饭祷告年夜饭，结果他妈妈很开心就说，哦，好，那就请你谢饭祷告。好了，他儿子就带领大家谢饭祷告，他自己也很开心，他说他今年已经被主更新，他要过新的生活。那个新的生活呢，不是说他离婚啊，或者是说什么他先生已经回转，其实都没有，婚姻还在风暴中， 他先生还是不跟他见面。过年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探望公婆，他先生就刻意避开他们，跟他要错开这样子。但是姐妹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被这些情况影响，她跟过去不一样，就是充满了喜乐，然后里面是被主的爱更新的那个生命是在她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刚刚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这个姐妹的见证，我就用这样的见证也建议这位提问的女士，首先她不要再去查她先生跟女秘书的一些情况。她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就是因为她去查，查了这些情况以后她并没有开心，反而是越来越忧虑。因为有些事情如果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查，会让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不让你知道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不要再去查这些情况，也不要去找对方谈判啊什么的，因为其实都没有用。那他怎么做？就是凭意志相信先生没有越矩，或他先生说没有那就没有，就相信他。因为你越要他承认，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会恼羞成怒，他就说好，那我没有，你硬要说有那就有吧。说明就像刚刚那个姐妹的先生一样，既然要这样子，那干脆就分开好了，你不相信我啊，那我们就分开，那我就做给你看。也有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就一去查一去闹，就反而把他推到外面去了。另外第二个建议就是，他在外面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他是没有胜过试探，可是在婚姻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在这婚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改变，然后使这个婚姻的关系更好的。我也是在婚姻班的课程里面学到很多，就是至少我们要保持笑容啊。先生回来的时候总是看到我们愁眉不展，或者是很埋怨很抱怨，看到他就没有任何的笑容，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妻子先生回来看到也不会开心。所以保持笑容，在这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多想一些感恩的事情，也在想一些先生的优点。我想他有很多的可能让我难过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他的优点，这样子做的时候会改变我们你跟你先生之间的关系。第三点就是也建议他能够参加小组，参加什么样的小组，就是支持你持守婚姻的小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你参加持守婚姻的小组，学员妇女小组就是这样的小组，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让神来帮助你恢复自信，那个自信没有办法自己去改变的，如果我不明白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就是我是尊贵的，不论我的先生是否爱我，他是否对我已经改变了，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所以我那个自信心是可以从神来的。一个自信的女人是美丽的，是喜悦的，那个自信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用什么美容啊、买东西啊、装扮啊，或者是做任何的姿势啊，我觉得那是都是外在的，重要的是从内里，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见证一样，那个姐妹你看到她的美，那个喜悦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她外面做了什么，虽然外面她也还蛮漂亮的，但是即便过去她很漂亮跟现在一样漂亮，但是我现在看她的漂亮是从里发出来的，对，那是不一样。所以让神来帮助你恢复自信，重建婚姻关系，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好了，外面的自然而然就会断，就会淡。
是，真好。我就最后来重述一下刚才丽华给的几个重点。第一个，不要再去查了。我觉得很多人因为去查到很多的这些线索啊，或者对方做错的事，反而让我们更痛苦，让我们的关系更撕裂，所以就不要再查了。第二，改变自己，我能做什么来改变彼此的关系？多微笑，多感恩，想先生的优点，肯定他有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不要再查了，先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然后参加一个会支持你持守婚姻的小组，最后让神来帮助你恢复自信，重建婚姻关系。真好，好，谢谢丽华，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